线一筒来做一个绑包。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是应当称颂，你有至高，有万有之神，丰富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创造万物，也治理万物，在你的手里面有大能大力。主啊，使人增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理当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主啊，我们算什么？我们竟能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的日子中影儿一样，不能长存。我的神啊，你是查验人心、喜悦正直的神，我们理当以乐意的心献上我们自己。耶和华我们的神，求你保守你的子民，常用你的道坚固他们，使他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刚强。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早上的时候来思想你的话语，使我们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奉主耶稣基督的求。首先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八章28节。罗马书第八章28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念。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神的护理，上帝的护理。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护理，并且呢，要知道认识上帝的护理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益处。特别是今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很容易在对于神的属性上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至于他们在信仰上、在生活上陷入很多的软弱和错误当中。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些喜乐是大的无法形容的，特别是当你在个人的经历当中，你学习到上帝护理你的那一份喜乐，因为只要你亲自的去尝试、去体验，你就会明白，无需更多的语言来说服你。那么大卫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向神的求告和赞美。其实你要知道，有很多的诗篇他在写出来的时候，大卫是处于一种被有的是处于被扫罗王追杀的这个生死关头的。比如在这个从背景，从撒母耳记上24章的里面能够看到。但是上帝应允大卫，他必定会脱离危险，所以神总是垂听他儿女的祷告。神在我们生活上各个方面，无论大小事，这种保护和治理的行为就称之为护理之功。大卫想起神曾经为他成就大事，一直保守他的经历，所以大卫在患难当中有盼望和求告神的力量，这对于每一位基督徒都是所需要的。所以今日的基督徒也应当思想神在过去为你所做的功，好让对自己得到一个提醒和归正，并且信心和盼望更加的坚固。那么我们今天呢，会分为2点来分享：一是认识上帝护理之功；第二，认识上帝护理之功对我们的益处。我们首先来看1点。那么，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认识上帝的护理是一件很非极大快乐的事情。神的护理不但引领了他们进入天堂，更加使他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灵魂预先尝到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乐，种种福乐。我们可以用一个比方，人的一生就好像在大海里航行的船一样，你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的人，他都在忙着驾驶自己人生的船，并且呢，我们知道世人是抵挡神的，也就是说，他这个船的船舵，他是要想着与神相反的方向来航行。但是呢，拥有至高智慧的神却使着这个历史按照他的旨意来发展，他引导万有来驶向他的荣耀和他子民的幸福的港湾。正如罗马书8章28节这里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当你看到世人在想着如何想办法抵挡神的计划的时候， 但是呢，结果却又成就了神的计划。如何在反抗神的旨意的时候，最后却让神的旨意成就了？他如何在逼迫赶散神的教会的时候，但是却最后又扩张了神的教会？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对于神的子民来说，难道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么上帝的护理是什么意思呢？在海德堡邀你问答第27问里面，那里面的回答就是上帝用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如同借着他的手托住并且管理天地万物一样，以至于香花和野草降雨或干旱，丰年或荒年，吃的喝的，健康疾病，富裕贫穷，这一切并非是偶然得来的，乃是借着天父的手而来。所以在上帝的护理当中，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它，我们可以区分为三个作为：保护、协力和治理。那么当我们来思想神的护理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来思想。那么保护呢，是神的大能，借着这个保护，神延续万物的存在，这是天父继续的运作。约翰福音5:17，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这就在告诉我们，没有人是属于自己，也没有人能够脱离神而存在，每一个人必须被保护。保护的作为呢，有时是间接的，有时是直接的。比如在摩西在何烈山40天之久，神没有用直接的方法来维护他的生命，他进食。但是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神透过玛拉和水这食物等等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当神在基涅西旁用直接的作为来维持以尼亚用乌鸦雕饼和肉，他要用直接的作为维持西顿撒勒法的寡妇。有时候呢，神也在乐意的在间接的保护作为中来施行神迹，特别是为了他的教会，为了他的子民。在圣经当中能够看到很多神保护他儿女的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水会淹没一切他所到的地方，但是当以色列人在红海中经过的时候，这红海是分为两半，分成两道水墙，等待着以色列人安然的渡过。在出埃及记14里面，我们知道火会烧灭一切他所到的地方，但是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因着信仰的缘故被外邦的君王投入到烈火窑当中的时候，这个火却没有办法伤害他们一根头发，反而烧死了抬他们的那些壮士。这是在但以理书3的里面。那么野兽在饥饿的时候捕食的时候，它是不会顾念你是谁的这是一种自然神赐给他的本能的反应。但是但以理整夜的被关在狮子坑里面，那些饥饿的狮子却没有伤害他。这在但以理书6里面，这些都是神的护，神对他教会对他子民的保护。那么我们思想神的护理的时候，要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协力。那么这是神的大能，协力，同心协力的那个协力由此呢，神流出力量给属他的人行动和运作的需要。那么当人在出生的时候，没有领受到一股医生所需要的力量，他是渐渐成长的。但是神供应人每一个动作的力量，这叫协力。我们如果不是靠着神，我们就不能举起我们的手，所以我们也不能转动我们的舌头。那么这就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将来要向神所交账，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报告你是如何运用神所给你的力量。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治理。治理是神的大能，神借着治理来指引每一件事情，达到他所要决定的目标。这包括一切的事情，无论大小还是善恶。在以弗所书1:11里面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所以无论是天还是地，有理性的没有理性的受造物，都在神的治理之下。约伯记28:1，那里说银子有矿，炼金有矿，都在神的治理当中。使徒行传17:28，那里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都是在讲到神的治理管理。那么 特别在这几天的学习当中，有的人在学到这个预定论的时候，有的人会问，罪也是受到神治你的护你的影响吗？是的，罪虽然不是神运作的，但是受到神的支配和控制，神借着罪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举一个例子，在圣经当中，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隶，但是约瑟后来在创世纪50章20节那里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当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为奴隶的卖给那个商人为奴隶的时候，他们是想要趁机的让约瑟消失在他们的眼前，他们所存的的确是恶念。但是同时呢，上帝也在插手这件事情，上帝允许约瑟被卖到埃及，好让约瑟的家庭，让这个圣约的团体从饥荒当中被救出来。主耶稣基督被犹大出卖，交给文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但是上帝呢，却正是借着治理和管理这样的行为来成就他的旨意。在使徒行传3章12到20节那里，彼得就在那里告诉那些百姓，里面有一节经文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他，你们弃绝了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害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帝在治理着一切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的教会没有归正，有的教会走上归正，我们为着归正的教会而向神感恩，但是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是神在掌管着这一切，我们只是尽上我们的责任和本分。正如昨天晚上分享的时候所讲到的，在上帝的话语圣经对于我们有两重的功用，就是汤姆华森牧师说的，一个是教导我们，一个是审判我们。那些不愿意受教于上帝话语的人，将来必被上帝的话语所审判。所以上帝始终护理一切的作为，上帝的主权始终高于一切。但是现代人通常在世界所相信的一个词就是巧合，但是基督徒不应当说出这样的词，不应当承认有巧合，因为万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不管是你个人的事情还是国家的大事，都是有神的护理和治理。这也不是一种说所谓命运这种盲目的没有意识的这个力量，因为这种理论是古代那些异教的人才这样相信的。那么基督徒相信的是神掌管一切的，神在掌管一切，神预见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也对一切的事情进行治理护理，神亲自的干预一切发生的事情，是亲自的干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用他的权柄管理全地。我们还可以举一些圣经中的例子来证明上帝确实是在护理着他的儿女，他的教会。在约瑟的一生当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到，促成约瑟高升为埃及宰相一共有12步的护理的作为。在我们人看来，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护理的环节失败了，那么整个事件就难以成立，约瑟就不能成为埃及的宰相。在以斯帖记里面，犹太人面临着灭顶之灾，被那个哈曼灭族的时候，面临这个危险，在那一个整个的事件当中，有上帝7个护理的作为互相配合，使恶人哈曼败落，使犹太人神的教会免于灭顶之灾。那么在诗篇107篇这一整篇里面，就是在讲到神的护理的作为，包括其他的一些诗篇里面都有讲到。那么在新约当中呢，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去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他领了祭司长、大祭司的文书，要去捉拿处死基督徒，但是他突然被天上的光所击倒，被主所抓住，他的筹算被推翻，反而呢，他自己被选立为耶稣基督的一名使徒，这在使徒行传9章1到18节里面。那么在后来我们看到犹太人设下计谋，他要在保罗那时候已经归正，当保罗在从盖撒尼亚被押往耶路撒冷的途中的时候，犹太人要暗害他， 但是巡抚这个菲斯都他不知道那个秘谋，但是呢神借着这个少年人告诉他，他决定在盖撒尼亚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审判保罗，从而使犹太人的这个恶魔落空了。这在使徒行传25章的里面，圣经上也记载，上帝是法老的心刚硬啊，出埃及记9章12节，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不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圣经又记载，神是乖妙的灵掺入外邦王中间，以赛亚书19章14节，耶和华是乖妙的灵掺入埃及中间，首领是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这些事情都证明神护理了一切，并且甚至撒旦也在神的统治之下，在神的旨意之外，除非是神的许可，否则撒旦就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在约伯记1章12节那里，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约伯记2章6到7节那里说，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各位，这些事情怎么能是巧合呢？怎么能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呢？神护你、治你、掌管着他所创造的世界，甚至连撒旦也在神的统治之下。神对他创造的世界如果不继续的照管的话，这天地万物都会崩溃。当人用肉眼是看不到这一切的，唯有用信心的眼睛才能让你看到
天赋。那么天父在大事小事上，灵性和肉身上都在看顾你，关心着你。他无论在顺境中是这样，在逆境当中神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已经证明了，神是一位护你的神，他的护你包括着保护、协力和治理。正如希伯来书1章3节那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下面我们来思想第二点，也就是上帝的护理之功对于我们的益处。在前面我们讲到了神是护理他百姓的神，
然而从圣经里面可以发现，神命令他的百姓，也就是在命令我们要严肃的思想他的作为，要我们纪念他的作为，特别是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更加的要思想他的作为。我们看到改革宗的归正的道路在中国的这个情况是何等的艰难，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要思想神护你的作为。为什么要思想他的作为呢？思想他的作为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不思想神的作为对我们有什么害处呢？接下来会从两个方面同时论述。神要我们思想他护你的原因是，这样做能坚固我们的信心。马太福音6章25到30节那里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怎么长起的？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原因就在于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思想神护你的作为，观看神在历史当中护理着他的儿女以及这天地万物，我们的信心才能增长，也必定会增长。所以人的信心应当建立在神的身上，应当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那么很自然的，不思想神护理的作为，我们的信心就必定走下坡路。因为当我们眼睛不看着神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个世界的这个情况所看到，眼睛就被他所充满。我们的思想不思想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必定被世界上的思想所充满，我们的心也必定会被愁苦所刺透。那么的确是这样， 上帝的护女之功如果没有引起我们适当的注意，我们就不会因神的任何作为而将赞美归给神，我们的心就会偏于邪，我们反而会把这些恩典看作平常，看作偶然，看作靠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除了我们的信心走下坡路之外，最重要的是神不喜悦，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当我们不思想神护你的时候，将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神会毁坏我们，神会不建立我们。诗篇二十八篇的第四到第五节那里说，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一再的要人因着这些护理的每一个作为来赞美神。在诗篇的107篇里面，诗人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思想，深深的来思想神特殊的护理。43节那里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所以我们的信心借着这些考察就能得到坚固。大卫在神对他的护理的作为当中，他就得到了鼓舞，并且勇往直前，以至于他取得后来更多的胜利。然而当他什么时候不再思想神的护理的时候，他的心，他的所面临的环境就会失败。当他在撒母耳记上17章37节那里，他刚刚去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大卫在对扫罗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熊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然后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跟随耶稣的众门徒因为没有记住和明白五饼二鱼对于众人喂饱众人的这个神迹，他们就受到了耶稣的责备。在马太福音16章9到10节那里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使徒保罗问到神说，哥林多后书1章10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基督徒应当每天来细查神的护理，并且以此为乐。细查神的护理除了使我们对神的信心得到坚固之外，还有哪些益处呢？我们要来细细的思考。首先，借着思考神护理作为的方式，你就可以天天的享受到与神紧密的相交。与神相交包括两件事情，神向人的灵魂启示他自己，以及人的灵魂对神的响应。诗篇104篇就是对于护理之功的默想。诗人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所以与神相交就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不配得到神丝毫的怜悯和他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就和雅各和古时的那些其他的圣徒一样，并且当回想到神的连续的时候，能增强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在昨天论到那个陈胜的时候，也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想起对神的爱呢？就是通过思想神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并且呢，我们看到人人都喜爱神的连续，但是圣徒却更加喜爱发连续的神。而且当默想到神的护理而产生的与神相交的时候，能使我们的灵魂敏锐的那个提防冒犯神的罪。与神相交也使人更加容易去顺服和服侍神。大卫就是这样的，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的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犹大国王约沙法也是这样的。历代志下17章5到6节那里记载，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由此可见，当我们的灵魂借着考察神的护理之功的时候，在神的道中归正的时候，就会拥有与神奇妙的相交。在另一个方面，基督徒生活的喜乐主要就是来自于考察神在护理上的作为。诗篇111篇第二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当我们原来以为自己所遭遇的愁苦一些境况 仅仅是带来损毁和痛苦，但是当后来认识到神借着他的护理之功，透过这些遭遇丰盛的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基督徒的生活便充满了喜乐。约瑟从来没有想到他被卖到埃及，他是为了使他以及他的全家得到益处，但是他却在活着的时候就看见了神的美意。我们曾经也有多少次像大卫一样说，我受苦是因为我有益呢？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先是叹息和流泪，但是后来却以喜乐来看待这一切，并且为此而称颂神。的确，当我自身回顾以往的光景的时候，也是越发向神感恩。如果不是神的护理，是不可能走上这条归正的道路，也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自己堕入到何等可怕的光景中。所以基督徒细查神护理的作为，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喜乐的来源。否则基督徒必定会陷在担忧、忧愁、恐惧、愤怒、恼恨当中。细查神的护理，研究神在护理当中所行的还会给你带来什么益处呢？他不但会坚固你的信心，他还会纠正你与生俱来的不幸。因为正如有的神的仆人所说，最正直的人心里也有天生的对神不敬，并且这在我们错误的理解和思想神的护理之功的时候更加的明显。因为在诗篇里面，亚萨在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他的心曾经一度的怀疑，他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但是他最后实在是蒙受到了神的护理，他明白了神做事的奇妙，从而他的信心得到全然的确立。人能归正，能脱离虚假的道理，这是神的恩典。归正就意味着征战，但是归正同时也意味着神的恩典。神惩罚恶人的方式，在亚萨的那首诗里面可以看到，神惩罚恶人的方式就是有一些人在今世会受到惩罚，但是所有的恶人都要在来世受到最终的审判。当我们如果细心的观察神惩罚恶人的方式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必定会和亚萨一样最终得到建立。那么护理在保守和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一切的危险、一切的错谬、一切的惧怕和困难上，它彰显了神的智慧、全能、慈爱和信实，这是确实可以见到的。那么正如诗篇94篇第一节那里说，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你可以回想你自己的经历，并且问你自己，在你艰难的时候曾经供应你一切需要的是谁？是难道不是主吗？诗篇115篇第5节那里说，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在你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疾病和意外的事故的时候，你却仍然能够得以存活，这又如何解释呢？即使你身上没有，你也可以从你身边敬畏神的人身上看，敬畏神的人身上看到。毫无疑问，神在掌管这一切，你得以保全下来是唯独在乎上帝的慈爱。神应允你的祈求，就足以看见他的作为。诗篇34篇的4到6节那里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同时呢，你有没有察觉到主的手在指引着你人生的道路？当你20年之前，你或许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走在百格松归正的道路上，神的手在指引着你信仰的道路，他好叫你得到意想不到的祝福。诗篇57篇第2节那里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注视的神。上帝极其看重他的儿女，并且为他们成全注视。所以当你细查神护理作为的时候，他就会帮助你，并且纠正你内心当中的不幸。并且呢，当你细查神的护理，记录神护理你为你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这就像成为你将来在困难时期信心的一个坚实的支柱。在门徒为了吃而忧愁的时候，基督不得不提醒他们他曾经为他们所行的神迹。马太福音16章8到11节那里说，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 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基督说他们是小信的人，因为他们虽然亲眼目睹了基督所行的许多的奇事，但心里还是不信，还是有疑惑。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我们的不信，一方面是怀疑神的全能，另一方面是怀疑神到底愿不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可能会相信神有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够相信神是否愿意帮助我们，因为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有些事情神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诗篇七十八篇的亚萨的训诲诗里面，诗人就回忆到旧约以色列人那种邪恶的心态。在七十八篇里面，他们说，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其实这里不也是在说今天的我们吗？因为我们看不到神拯救我们的手段，所以就认为他无力拯救我们。但是当我们一旦回想到以前的经历，思想神护你的作为的时候，这一切不幸的理性就被克服。神已经施行拯救，所以他能拯救。神过去有多少权柄和能力，他现今仍然是一样。那么不幸就会带来疑问，什么疑问呢？虽然神过去赐下恩典，但是神现在是不是还是蛮有恩惠呢？但是大卫和保罗深深的相信，神从前所做到的现在也能做到。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六节和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那里面记载了。所以基督徒曾经屡次的经历到神的良善，难道还怀疑神吗？那么不信的心呢，可能有的时候会说，在心里面说，像我这样罪恶累累的人，怎么还能奢望神为我做事呢？但是你可以回答说，神的怜悯其实早就在你比如今更败坏的时候就临到你了。所以虽然你是不配的，但是你仍然要求他继续向你施恩赐。正如罗马书五章十节那里说，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前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当你细致地观察神护你的之功的时候，你这就会使你的灵魂越来越珍惜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今生所享有的一切祝福，特别是我们这几天所学习到的一切属灵的和永恒的恩赐，都是用基督的血买来的。特别是透过这几天的学习信条教义等等，我们更加的明白，借着基督的死，神把我们被罪所剥夺的一切还给我们。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那里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必须说，我们从神护理的作为当中所领受到的任何的福分，都是借着基督的死借基督的成就的救恩而临到我们的。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所以上帝的护理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无论是什么，都是为了叫我们得福得造就。正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里所说的，一旦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所拥有的就超过我们因着亚当堕落而失去的。那么众天使，我们知道众天使在神的国度当中参与这个护理之功，但是呢，向他们发出命令的是基督。那么凡有益于神旨意被召的人的一切，主耶稣基督都命令这个成立。当我们思想使徒行传里面基督对大马色的那些信基督徒的保护爱护护理，就阻挡了扫罗去下手加害他们。当基督替我们的罪而死，打开了怜悯之门的时候，他也照样印着神的同在为我们敞开那门。在启示录五章第六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那里面有记载。那么不然的话，我们所犯下的每一个罪每一个罪都会给我们所有蒙到的怜悯画上句号。但是圣经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在约翰一书的二章的一到二节里面。所以恩典之约就保障了你享有的一切的祝福，甚至包括你日用的饮食，诗篇一百一十篇一百一十一篇第五节那里，包括其他所有属灵的恩赐。这个约是新约，是用耶稣基督的血立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所以你应当为着你自己从那约中所领受到每一样的福分而感谢主耶稣基督。并且当我们来思想，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难道不是主在借着他的护理在引导我们吗？不是主的护理保守了我们脱离别人所遭遇的许多的罪恶和痛苦？那么 我们应当如先知耶利米一样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而且我们应当思想那些早已经为我们的生命所定好的变迁，因为他们比我们原先为自己所打算的要好得多。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到了关键时刻，神的护理就临到了你，然后在护理夺去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要么你不再需要了，要么有别的方式为你开路开道路。所以你应当思想神对于他的子民无比的仁慈，你应当比较神的护理是如何对待你和其他人的。或许其中有一些人是你家里面的非信徒，神的奇妙的恩典一定让你感到惊讶，也感到惊喜，因为使你与他人不同的就是神的恩典。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马拉基书一章二节。所以你要回想护你神的护你是如何恩待你的，又要想一想并且对照一下你向主所行的。从前你的过犯虽多，然而你可以回忆，你从神的手中领受的一切不都是善吗？最后你要思想护你是如何的救你脱离曾经所面临的一切患难和危险。那时你转向耶和华，他就应允救你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在诗篇的34篇的第四节。所以基督徒不要浑浑噩噩忙忙碌碌的活着，你要来思想神在你身上的护你之功，要常常的来默想神在护你上的这些微妙的作为。但是有的基督徒还是会问啊，我怎么才能从困难和迷茫的处境中找到神的旨意呢？在昨天晚上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特别在以前在未归正的那个里面，常常听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怎么知道神这件事情出于神的旨意呢？我怎么知道才是神，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当然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呢，他是连圣经都不看的，所以这样的人如果明白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那么我并不是说昨天晚上问的这个问题的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具有两个方面，他隐秘的旨意和他明显启示的旨意。隐秘的事是属我们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我们的。我们只能关注神已经启示的旨意，也只可以从神的话或作为上认识这旨意。神在不同的程度上启示了他的真理，关于基督教信仰最基要最重要最基本的真理，圣经都启示得非常明了非常清楚。这在我们学习圣经第一章晚上的时候就已经学到了。那么较为次要的事情，圣经没有详细的启示，比如你今天早上刷牙用什么牙膏，神没有告诉你对。另外神向人启示他旨意的方式也不同，在旧约时代神以特殊的个人方式指示人怎么行，比如耶和华指示撒母耳选扫罗为王，大卫求问耶和华他是否该出军攻打非利士人，还有其他地方的经文。所以但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有整本的圣经作为我们的指引，所以我们就不可以期望再有这个特殊的启示就是神怎么告诉我怎么做的。我们必须考察圣经，如果从圣经上找不到指导你的具体的原则呢，你就要运用圣经上的一般原则来解决自己的具体问题。但是就算是这样呢，基督徒仍然可能会有举棋不定不知所措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形下，你不要只从护理的本身去发现神的旨意，因为思想神护理的最稳妥的方式就是用圣经的原则或者应许来衡量。当你祈求引导的时候，你发现护理与你自己的良心并且圣经上的启示一致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坦然地按照现有的指示继续的前行。但是当护理当这个作为似乎偏向圣经偏与圣经的原则相抵触的方向，你就不可以走这条道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假如引导人的准则只有护理的话，那么那些道路横通的恶人他们也可以说他们受了神的指示，因为他们的道路何等的横通呢，他们在外在非常的横通极其昌盛。那么下面就列举了一些原则能帮助你找到神的旨意。第一，存心敬畏神，惧怕得罪他，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第二，多读圣经，多查考圣经，对照自己，少看世界，少听世界的声音，这会让你的分辨能力越来越提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灯和光有什么作用呢？有两方面，指引你当走的路，使你不至于陷入黑暗和危险当中。神的话必定能指引你当避免的危险以及你当尽的本分， 就在威斯敏斯德啊第三学校里问答第三问里面也讲到。那么第三，把你已经知道的付诸到实践当中。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圣经又说，凡遵守他命令的人是聪明人。第四个，你要祈求光照，求主引导你，保守你远离罪。以斯拉书八章二十一节那里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的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安坦的道路。那么当我们到最后一第五点的时候，就讲到只要护你与圣经相吻合，那就跟随护你。患难的日子就是你在神面前应当谦卑自己的时候，当神安排护你赐你通达的时候，就是你在他的里面欢喜快乐的时候。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遇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所以你应当趁着神护你的引导，聪明的学习神在这些不同的时期所给你带来的 不同的功课。所以我们有必要保持警醒，要把我们的一切交在神的手中，静下心来安静地等候他的护你的作为，他的救恩领导。那么在诗篇八十四篇的十一节那里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并不是成功神学的这个基础。你有没有因着神所赐给你的某些事物而埋怨神呢？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眼睛看的是哪里呢？心可想的是哪些事物呢？应当审查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和生活偏离了神没有？当我们在这一段的学习听到这归真的教义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如果我们回去的时候仍然沉溺在昏睡当中，我们就知道昏睡的教会不能抵挡仇敌。我们也知道懒惰的教会必定造神的刑罚和审判，因为神的道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对我们有两重功用，一是教导我们，一是审判我们。那么约伯记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我们遵从归正的道理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前面说的归正就意味着征战，但是基督徒的人生本身就是征战。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你就已经从一个阵营转向另一个阵营，就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仍然停留在以前的那个阵营里面。所以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圣经也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也必定要受逼迫。这就要给我们一个提醒，当这些教义是否是学习到这些教义的时候，是否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想归正，他们也曾经询问，也问过许多的问题，但是他们最终没有走上神真理的道路上。他们的心中有私欲不愿意出去，他们的心中不愿意他们不喜爱真理，反喜爱不义，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随从虚谎反倒被落入在沉沦当中。我们也看到，正如罗马书就那里所说的，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圣经也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定要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神所应许的一切，只包括他在患难中与我们同在。他从来没有说做基督徒之后就没有苦难，他会应许我们供应我们真正的需要，使万事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互相效力。诗篇九十一篇十五节那里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正如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节经文也是如此，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也顺带的提醒我们一下，当你身处丰富的时候，你要牢记万事都是可变的，今天你引以为荣的东西可能明天就不再属于你，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当西西家王炫耀他的财宝的时候，先知以赛亚不得不告诉他， 过不了多久，这些财宝必不得剩下一件，都要被夺到巴比伦去。除非这样的护你，使你意识到你爱神是何其的少，爱世上的东西还何其的多，爱自己的里面的私欲是何其的多，否则你就不能明白你有多么邪恶和败坏的心。那么如果你说你向神求的是属灵的祝福，你说我没有求那些肉体的祝福啊，但是最终也是没有结果啊，那么我要问你，你想去要的是什么样的祝福呢？属灵的祝福有两种，一种是对于维持属灵的生命所必不可少的，另一种呢是能够增加我们的喜乐和安慰的。前一种祝福是绝对必要的，所以神确实应许了这个祝福，也不更改，永不更改。耶利米书32:40那里说，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前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并不离开我。那么后面一种祝福呢，是按照我们的需要赐下的，也就是说是按照教会的需要赐下的。所以神的许多百姓可能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并不享受到这种祝福，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种祝福。所以你要问自己，你还问自己，你要这些祝福的目的是什么？也许你没有得到你所祈求的祝福，是因为你的动机不纯正。雅各书4:3那里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有时候我们祈求神救我们脱离疑惑、脱离患难等等，仅仅是因为患难破坏了神我们在世上的享乐。其实神安排患难的目的是要我们更加顺服神的生活。那么，并且当你祈求神，你说神，愿你将你的真理显明给我。但是当神的真理向你显明的时候，你是否甘心的让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成就呢？你的愿望得以实现，这的确让人快乐，但是真正让神喜悦的却是你一心一意的遵行他的旨意。除非你专心渴慕遵行神的旨意，否则祝福就不能领到你。大卫必须为神应许的祝福长久的等待，以至于他的心，他说他的心好像断过来的孩子。我们知道这断过来的孩子，他是非常的渴慕这个，何想这个母乳。如果大卫和其他的圣徒都不得不为神的祝福长久的等候神，那么为什么你要那么的急躁呢？你耐心的等候神会失去什么吗？其实不会的，享受今生的安逸不如体验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中做过。因为主在给你上信心和忍耐的功课的时候，这是在教导你更加留意去遵行他的旨意。当你期盼已久的祝福来到的时候，这个祝福就会因为你信心和祷告的操练而更加的唤醒快乐。所以你呢，回想在你归向神和顺服神的道之前，神等候了多长的时间呢？在你归正之前，神岂不是一直在等候你吗？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因着人的这个抗拒啊，神要你等候他的祝福难道不合理吗？我们的不信曾经使他在呼吁，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表示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耶利米书4:14那里说，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你厌倦等候神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项大罪。如果你的心越安静，越乐意的服从神的旨意，或许你就可以早一点得到你所祈求的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思想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思想神护你的作为，这会让我们的心转向神，对神的信心得到坚固。神一直在护你的万有，护你的他的儿女，护你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比这更稳妥更安慰人呢？同时思想神的护你，就对我们自己败坏的本相更加认识清楚，因为我们邪恶不信的心一直在怀疑神，这也就是在羞辱神。我们抵当借着我们的大祭司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正如24:25那里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伦理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阿门。
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说当我们的眼睛被这个世界所欺骗所混乱，被这个世界的繁华所迷惑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偏于邪，我们的脚就几乎失闪，我们的脚就险些滑跌，因为我们看到恶人和狂傲的人享受平安，心里面就大大的不平，我们甚至怀疑你说过的话， 怀疑你的护你，我们忘记了你的护你，我们不知道如何思考这些事情。但是当你的护你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你的圣所的时候，我们便明白你的作为实在是远超我们所想。因为你实在把那些不遵循你旨意的人安置在华地，你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在世如同花草速速的衰老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了何等的荒凉。然而你借着你的道来归正我们，你搀扶我们的右手，使我们行走在你的道路上，你以你的训词来教导我们，以后你也必接我们到你的荣耀中去。我们的肉体和心肠会衰残，但是主啊，你却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主啊，远离你的你必要死亡，凡离弃你心邪淫的你都灭绝他们，但我们亲近你实在是与我们有益。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好叫我们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的主，愿你眷顾你的儿女，眷顾那些蒙你旨意所招的人，带领你的百姓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